我在听，你在吗？他是谁？是谁在敲门？当音乐来敲门，请把心门打开，让它进来。欢迎收听张汉阳为您制作主持的《当音乐来敲门》。
当音乐来敲门，大家好，我是迎新女生的指挥翁建明。音乐是什么？音乐就是我活着的理由。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汉阳，欢迎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汉阳现在就来欢迎今天的节目来宾，迎新女生艺术总监及指挥翁建明老师。
汉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建明。
老朋友来到当音乐来敲门，汉阳格外的开心。而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音乐是什么呢？翁建明老师跟大家分享，哇哦，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音乐是他活着的理由。
是啊，那我们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如果这个不是我们最重要的理由的话，说真的，有很多现实上的问题，其实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所以他真的必须是我活着的理由，
真的是至理名言。汉阳也非常认同哦，就是一个人当他喜欢某一样事物的时候呢，那就会变成他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是一种坚持跟热爱的持续嘛。那翁建明老师呢，带领迎新女生合唱团这么多年了，当然就是为了音乐而活着。那不过呢，说穿了，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有一场年度的音乐响宴，叫做活着的理由啦。
不好意思哦，做了植入行销。
非常非常的好。来，4月21号跟4月22号这两天，迎新女生2026年的春季音乐会将在台北国家演奏厅演出。那么这场春季音乐会的主标题就叫做活着的理由。
是，
哇，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汉阳就要请翁建明老师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因为每一次来到节目中，建明老师都会带着他们最新的作品，也就是音乐响宴来跟大家分享，也邀请各位爱乐的朋友走进音乐厅演奏厅来欣赏他们的努力成果。4月21跟4月22号这两天，好，那活着的理由呢，也是这场音乐会里面一首非常重要的作品，对吧？
是的。
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是一位日本的作曲家他所写的一首非常隽永的曲子。
那我们这一场音乐会的标题就是从这一首日本的作曲家信长贵夫老师所写的同名的作品《活着的理由》而来的。那他这首曲子虽然你会觉得哦，这个标题《活着的理由》好像有点沉重或者是有点严肃，但是他其实这个歌曲里面诗人用了一个很特别的题材，他不断的在说诶，我什么事情还没看够，什么事情还没爱够，或者什么人我还没有爱够，或者还没有什么地方我没有去过，那这些都会化成他继续活着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动力跟理由。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还蛮励志的歌曲的。
刚刚提到的诗人呢，我们听一下这个作词，就是新川和江先生。那作曲就是刚刚建明老师提到的信长贵妇老师。
是，
信长贵妇老师好像也来过台湾，对吧？
他最近就在台湾呢、啊。
嗯
嗯，他四月初的时候跟一个日本的一个合唱团来台湾做一个交流演出，然后他也有办了讲座。
嗯，是。那建敏老师呢，就用新长贵妇老师这首《活着的理由》当做这一次春季音乐会的标题哦。那我们看到这首《活着的理由》是在2010年创作的，最开始是写给千叶县的一个女生合唱团基部女生合唱团所写的。
嗯，
那顾名思义，那就是一个女生的合唱版本。
对，
那迎新女生当然也就是一样的。但他后来又改编成独唱版本以及混声合唱版，这件事情也不禁让我想要请教建敏老师、嗯、就是其实迎新女生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委托创作，然后希望委托创作的女生版本呢、嗯、也能够更广泛的被推广到比方说是男生或者是混声版本，对吗、嗯、
是的、
嗯、请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我觉得好像跟这首《活着的理由》它的发展有嗯，不谋而合的地方、嗯、
对。那我们一直在做女生合唱曲的委托创作、
嗯、
那出发点就是我希望台湾有更多更多的新的合唱曲可以被演唱、
嗯、
那不只是演唱，而且希望能够有更多合唱团能够继续传唱，所以我们不但做了委托创作，我们还在几年前开始做了乐谱出版的动作。
对，
那看着这几年那个乐谱出版销售的数字，嗯，虽然没有赚多少钱了，可是这销售的数字的确有一直在增加，我看了觉得很开心，因为嗯，表示我们一开始设定的这个目标的确有在逐步的在前进当中，所以我也还会继续这样子下去，那让每一场都会有新歌可以听，有新歌可以唱，这件事情变成我们迎新女生的一个算是招牌或者是我们的特色。
嗯嗯，乐谱发行出版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嗯，是的，
起码这是来自于我们台湾的品牌所发行出版的作品。
对啊，
嗯，
而且我一开始我们就想说我们是女生合唱团，
对，
那我就想要说专注的做女生合唱的曲子，诶，结果有一些老师们来听了我们音乐会之后也对我们的曲子很有兴趣，可是他们没有带女生合唱团、
嗯、
他们可能是带混声合唱团或者是男生合唱团的，然后他们就会来问我说，诶，那这个曲子可不可以请作曲家或编曲家能够帮他们改编成混声的版本，那真的是很开心的事情，因为表示这个曲子有引起共鸣、
嗯、
然后而且呢不止女生合唱可以唱，有更多不同类型的合唱团可以传唱了。
嗯，
那我相信这样的曲子慢慢的延伸下去，希望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曲子就会慢慢的变成我们这个世代合唱人的一个共同记忆。
嗯，是，我们来举个例子，比方说迎新女生有一首委托创作的曲子叫做有一天。
嗯，
对对，
是的，
那就被我们合唱界的好朋友喜欢上了、嗯，然后他们就有下一步的动作，对吗？
对，然后就是把它改变成了混声版本、
嗯、
然后现在也陆续有一些团体在做演出。
嗯，
对，很有意义的歌。
这是一个不藏私的观念哦，就是说、嗯、哎，好，虽然是迎新女生委托创作首演的作品，
嗯，
但是当有人喜欢了，你们就愿意让它成长茁壮更延伸出去。
真的，虽然一开始我们没有想到这个步骤、嗯、可是事情发展到这样的话我觉得蛮好的。
是、嗯、这个建敏老师、哦、在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用心跟努力，大家应该都有目共睹、哦、虽然脚步走得慢，但是我们也看到慢慢走还是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走嘛，对不对？
虽然我觉得不算快了，可是当然因为你要知道做乐谱出版这个事情有很多细节要照顾的、
嗯、
除了作曲家，然后除了版权的东西，除了制谱的东西，销售的事情，很多事情，那坦白说对我们的团员对我们干部来说其实也是有点负担的。
嗯，
对啊，那我们就一直鼓励他们说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那希望能够 真的有一天台湾能够有很多很多好歌可以传唱，而且也因为这些好歌然后能够达成像刚刚吴吉刚的歌词里面我有讲到说我们一起来努力为这片土地的未来而打拼。
嗯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啊、哦！我们从信长贵妇老师这首《活着的理由》延伸刚刚这个话题，《活着的理由》也是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4月21、22这两天迎新女生在台北国家演奏厅举办春季音乐会的主标题，其中音乐会的一首作品哦。那希望大家都走进台北国家演奏厅来欣赏，于是呢我们就不会在今天节目当中播出他们演唱的版本，可能对迎新女生来说是他们首次练习的作品，要分享给所有的爱乐的朋友。
是的，
嗯，那不如我们来选播一首日文歌曲、来呼应一下刚刚提到的这首《活着的理由》。
好啊，其实我们这场演出当中除了信长贵妇老师这首作品之外，我们也有演唱松下根老师以及木下木子老师的日文的合唱的作品。
嗯，
像松下根老师的是一个无伴奏的主曲，主曲的名称标题叫做歌唱。那根据松下根老师自己的说法是，他希望当你觉得孤独或觉得寂寞的时候，你能够想起这首歌而且能够唱它、
嗯、
所以是光听他这段话就觉得这应该是非常温暖的一首歌吧。
是，
嗯，那我们这次有唱到一首木下木子老师的《在春天》。那这首曲子当初是木下木子老师为了算是日本的中学生然后所写的一个曲子。那这首曲子他一开始在日本的一个音乐教育的月刊上面做发表的，那发表之后广受欢迎，就有点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委托创作的那个发展历程。诶，一开始他写的是SAB 混声三部的版本，然后就会开始诶，有人希望能够有混声四部的，有人有希望有女声三部的，对，然后于是木下木子老师就陆续在后面几年然后再把它改成混声四部、女声三部以及男声合唱的不同的版本。
嗯，谢谢建明老师的介绍。那我们现在呢就为听众朋友来选播松下根老师的作品，迎新女生在2024年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是的，
一起来欣赏这首《霍兰尼》。
霍兰尼，
稍待片刻，汉阳将继续访问翁建明老师，我们待会见。
一路